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追求的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追求的是里面生命的长大。你里面生命长大了，你跟耶稣关系好了，我告诉你，外面的行为他自己会改变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你的注意力摆在外面的行为上，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摆在里面跟耶稣的关系上。我讲这个话不只是提醒我们自己，我深深的发现，做父母的，做主日学老师的，做教会领袖的，我们都常常需要被提醒。太多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就是人外面的行为。可是弟兄姊妹，外面的行为是可以装的，里面生命的改变，那个才是真实的。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专注在里面生命的改变，因为那个会有永恒的价值。保罗说，不追求义的，他们反倒得了义。这些追求律法义的，啥也没得到，除了让自己更骄傲，什么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什么缘故呢？你的圣经上怎么写的？是什么缘故？啊？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是谁的责任？他们，对不对？他们为什么得不着？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注意那个求不是 ask， 那个求是 pursue， 是追求。他们不因着信心在那里努力的追求神要他追求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整个罗马书第九章啊，是在讲神的主权呢、啊，神的拣选呢、啊。哎，保罗写到这里应该怎么写呢？保罗应该说啊，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们，这是因为神的主权。保罗有没有这么说？没有。保罗说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人得不着不是神的主权的问题，是人有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在信心中来追求。是谁的责任？人的责任。人的自由意志，人的拣选，我要顺服，我要追求，我要相信，还是人说我不要？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全本圣经中没有一个地方比罗马书第九章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拣选和神的主权。可是保罗在仔细地讲过神的主权之后，到了末了的这几句话，其实他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主权并不能够免除人在神面前的责任。而且保罗完全不认为 这两个观念有半点的矛盾。你看保罗没有一点都没有解释为什么是人的责任，他就说就是。不只是保罗是这样子，保罗说到他在前面清楚的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什么？神的主权，对不对？那他这里又说，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没有凭着信心求，这是什么？这是人的自由意志。保罗就这么说了，他半点都没有在那里像我们这些人一读圣经读到这种地方我们就昏了，啊，神定规的，那我怎么办？保罗没有，他就是这么说，神绝对的主权，人的自由意志。不只是保罗这样子啊，你看这个彼得啊，彼得前书二章那里他有这样一段话，二章四节他那里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在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彼得说不信的人既不顺从，就在这道理上绊跌，这是人的自由意志，他不信从，所以他绊跌。但是他接着说，他们这样绊跌也是什么？预定的，神的拣选，神的主权。为什么彼得、保罗他们碰到了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矛盾？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一碰到这种东西，我们的小脑袋就在那里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学的。那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神的儿女常常把自己看得太高，所以我们是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理智下面来检验，是我们觉得这是对的，这是错的，这个可以接受，这不能接受。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神的儿女永远要记住，我们来到圣经面前，我们是要伏在圣经的权柄之下。圣经说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就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们就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小头脑要想办法来解释这两个不矛盾。你伏在神权柄之下的时候，所有都可以用信心接受。神所启示的真理，它一定是不反理性 但是它也一定必须是超理性。如果神所启示的真理完全在理性之下，这个真理就不是从神来的。这样听明白没有？从神来的启示它一定是超理性的。我最喜欢用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人，圣经很清楚地讲他是人，他是一个真的人，他不是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累，他要慢慢地从一个小 baby 长大。你们原谅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他要吃喝拉撒，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他是一个百分百的人。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自己有永远有的，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存在，他与父神是同等同尊同荣，他没有开始，他没有结束。我请问你，矛盾不矛盾？照我们的小头脑想，一定矛盾的嘛。是人是有限的，是神呢是无限的，他到底有限还无限，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这样子读圣经的，我们读圣经就圣经说他真的是人，我们就相信他真的是人，圣经说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我们也相信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你说你怎么解释？我不用解释，有很多东西你没办法解释的，很多关于神的事是我的小头脑想不清楚的。你原谅我告诉你一件事，不要说关于神的事你我的小头脑想不清楚，很多世界上的事你我的小头脑想清楚了，照样想不清楚，你还不是乖乖的接受，乖乖的相信。请问你，光是直线运动还是曲线运动？你看嘛，有的人说直线，有时候曲线，都对。你说哪里会都对？那就都对啊。你的脑筋想得明白吗？你绝对想不明白。你什么时候看过一个东西一下子直的，一下子曲的呢？是直的就是直的，是曲的就是曲的嘛。但是我的脑筋想不清楚，我可不可以用信心接受这个事实？可以的。如果物质界的东西你都可以用信心接受，关于神的事你为什么不可以用信心接受？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恩典，尊重神话语的权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时代是一个人被魔鬼利用，用尽一切的手段和方法要来改变圣经的权威。我们属主的儿女，我们就要持守唯独圣经，圣经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基。我们明白，我们不明白，我们都坚决地相信，人会错，圣经不会错。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保罗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28章的一段话，还有第8章的一段话。28章他引用的是第16节，那里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并不着急。有没有发现好像跟 保罗引用的不太一样啊。保罗说信靠他的人必不什么羞愧，这里说并不什么着急。哎呀保罗你看看你圣经都背错了是不是？不是，弟兄姊妹，中文圣经翻的以赛亚书这个必不着急是根据希伯来文翻的，希伯来文的字面就是说必不着急，但是这个必不着急是什么意思呢？希腊文翻以赛亚书的时候翻到这里就把它翻作必不羞愧，那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有一种表达的方式是告诉你，一个人呢、啊，等你啊发现你有一个很羞愧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赶快蒙着头赶快跑，这样听懂了没有？所以那个必不着急那是字面的意思，懂吗？必不羞愧呢，那就是他想表达的意思，这样清楚了没有？所以千万不要乱讲啊！什么保罗把旧约圣经背错了，保罗懂得，因为保罗写新约的时候请问用什么文写的？希腊文，所以他就引用希腊文翻译的旧约圣经，这样听懂了没有？所以这个千万不要上当啊！然后以赛亚书八章十三节和十四节，十三节呢说，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保罗在这里引用的话非常的有意思，保罗引用从这两段以赛亚书把它拿出来引用到罗马书这里，保罗在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请问各位，二十八章十六节那里讲的这一个石头，这一个防脚石，信靠他的人并不着急并不羞愧，请问这一块石头是谁？你看一看这块石头是谁？主耶和华去放了一块石头，所以是不是主耶和华？不是。所以这块石头是指的谁呢？指的弥赛亚，指的耶稣，对不对？无论是主耶稣，无论是彼得，无论是保罗，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都是很清楚的说这块防脚石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好，然后第八章那里请注意看，请问你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是谁？要从十三节看下来就清楚了，是谁？是耶和华自己。看出来了没有？看出来了没有？那个他是谁？耶和华自己。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这么做吗？保罗就要用这两段的圣经很清楚的让他的读者知道，耶和华跟耶稣是一体的，清楚吧？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但是是一体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只相信只有一位神。现在耶稣来了，耶稣说 在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这句话中文翻译的没有说不对，但是它是按照字面翻的，所以没有把意思翻出来。他耶稣讲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请问各位，你听懂英文的人告诉我，耶稣在讲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就有了他，耶稣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耶和华。听明白了没有？有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 I am。 这是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发现耶稣这句话一讲出来，犹太人干什么事？拿着石头就要打死他。哎，耶稣不服气啊，耶稣问他说，我做了什么坏事你们要打死我啊？他们怎么解释？你明明是一个人，却说自己是神。现在懂了没有？所以犹太人听懂了没有耶稣说的话？听懂了。但是请问你，耶稣是神，对犹太人来讲是不是绊脚石？那真是他们的绊脚石。约瑟跟玛利亚两个生出个小东西，在村子里面做木匠做了几十年，我们家的椅子还是一把你做的，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们说你是耶和华，骗鬼啊！没有人可以相信，懂吗？所以就是他们的绊脚石。讲清楚了没有？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啊，保罗有没有这样子一段话？他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呢？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为什么呢？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弟兄姊妹，你跟我今天传福音有没有同样的问题？今天有没有人觉得我们传的福音没学问？有啊，我碰到很多没念过书的人呢，还不是很有学问的人，没念过书的人。我在中国的渔村里面碰到一个小学毕业生，他跟我讲，你信耶稣的？我说是啊。他说你怎么会那么迷信？我把气死我。我说你怎么说我迷信啊？他说哪里会有神啊，都是进化来的吗？哎，你说你不要气死，他连进化什么东西他都不懂。哎，他讲的是有头有模有样的，他觉得我们传的什么神造天地，哎，这个是太没学问。有没有人觉得我们传的很愚拙？有没有碰到过人？你想想看嘛，哎，如果说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大家都听不懂，你觉得人家喜不喜欢听啊？喜欢，真的。你们有机会哈，你们大概在这边机会比较少。如果你去参加佛教的一些活动，我告诉你啊， 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我的一个高中同班同学后来做和尚了，有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讲来讲去讲了什么东西啊，我说你自己懂不懂啊，他不懂。我说那不懂你们也讲哦，他说你越讲的人家不懂啊，人家越佩服你啊。那其实我跟你讲啊，你们是很幸运啊，在我们教会，我现在到外面去碰到有些教会啊，有些传道人我坐在那边我也头大，他上去讲了个半天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像他讲了一大堆的原文，讲了一大堆的哲学，讲了一大堆的东西，讲到最后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像他很有学问，然后因为我听不懂呢，我不敢讲他讲错嘛，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的信仰在世人看愚拙，没有大学问，我们的信仰真简单啊，上帝爱你，这简单不简单？你有罪，这简单不简单？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简单不简单？你只要信他赦免你的罪，看，就这么简单。神住在你的心里，给你一个新生命。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啊。对很多人来讲，哎呀，你们这个太简单。你像我那同学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基督教啊，就那么一本经书。你听懂他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他说：“你知道我们佛学博大精深呢，千千万万卷呢。”他们真的觉得我们没有学问的，我们讲东西没有学问的。各位，我们传福音，有人说我们没有学问，愚拙，对不对？愚拙，真的，我们讲的是愚拙的，不合科学的。再问你，我们传的东西有没有能力啊？在他们看没有能力的，他们要什么样的能力你知道吗？我就碰到过，你告诉我耶稣多厉害，给我绿卡吗？给我绿卡我就信。你告诉我耶稣多厉害，可以治癌症吗？我治癌症我就信。今天很多人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他要这个能力嘛。请问你圣经里面所传的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什么能力啊？他什么能力？死。听懂了没有？那我们基督徒今天什么能力你知道吗？死。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这不是死是什么？所以你想想，人家听我们讲这种东西，哈，人太软弱了，你们太软弱了，你们这有什么好信的？哎，各位啊，有没有想过哈，我们的神为什么把福音搞得这么难呢？你想想，我们的福音真的很难呢。我们的福音说，神无限大的神创造天地，难不难？很难懂的啊。然后这个无限大的神在历史中借着一个民族要把他所有的计划表达出来，旧约几卷书啊？39卷书。我请问各位，你们哪一个人喜欢读旧约的？难呐，真难呐。然后这个神到地上来做人，非要从个童女玛利亚降生，你不要气死人吗？然后这一位耶稣为了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请问你这些观念容易不容易懂？难死难死难死啊！上帝为什么搞这么难呢？然后说若有人要跟从他背起十字架来，真的不够意思。耶稣应该讲，信我，什么问题都给你搞定。你孤单吗？来信我，让你不孤单。你痛苦吗？来信我，让你不痛苦。没老公，没问题，给你造一个。 哎，如果信耶稣是这样子的话，你觉得容易不容易啊？传福音容易不容易啊？容易多了，对不对？那耶稣可不可以把福音搞成这样子啊？其实也没什么理由不可以嘛，对不对？他上帝嘛，他要怎么办怎么办嘛，对不对？那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神要把这些救恩搞成这个样子，这么难？你如果真的认识圣经，你如果真的明白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会发现一件事，我们的神呢，是 go out of his way， 是中文怎么翻啊？ go out of his way 中文怎么翻？是加倍的，特别的把福音搞得让人没有半点可以用人的智慧去明白。我们的神他确定要让人知道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得救了，全都是恩典，人没有半点可以夸口的。我们的神要把我们的骄傲在救恩这件事情上彻底打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所有的朋友，什么东西让你不能信，绝对不是你的头脑，你不能信只有一个理由，是你的骄傲。不只是在信的事情上如此，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你信主三年，你信主三十年，你问自己，你属灵的生命长得怎么样？是什么东西让你长不好？我告诉你，只有一个字， pride 的骄傲。因为所有的罪都是从骄傲开始的。神在救恩的事上，他要确定我们夸口只能够值得主夸口。但愿神用这罗马书第九章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蒙了多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无可夸，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交在你的手上，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求你的圣灵用着这些话祝福你自己的百姓，好让你的教会在地上能够刚强，显出你的荣耀。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